第三章，杀戮战场。风之城慢慢发出一声叹息，他太清楚自己这个兄弟的性格。他犹豫了片刻，直到欧阳卓走下警车准备切断通信的时候，他才低声道：在正常人的社会中，你也算是一个非常优秀的精英分子，就算是在警察部队中，你的枪法、身手和头脑都能技惊一流，但是你很快就会发现，你这一次面对的是一台真正杀人机器。电话中传来一阵忙音，欧阳卓没有听到风之城后面的一段话，他合上了自己的手机，跳出了警车，快步走向县公安局刑警队、派出所、联防队，还有大约一个连的武警部队，组成了追击赵海平的主体力量。他们的指挥中心就设在了赵家村背后那座大山的出口处。十几辆警车、几辆军车，外加两辆救护车，把大山出口堵得是水泄不通。医生，医生在哪里？快点过来啊！我的兄弟受伤了。一名武警部队中尉手里抱着一名右腿被烧成漆黑的伤兵，带着一群全副武装的武警从大山里跑出来，他的眼睛里还挂着泪水，他放声狂叫道：我们有三个兄弟受伤了，他们需要紧急治疗，医生快点把救护车开过来。负责指挥所有武警部队的上尉看着浑身伤痕累累的士兵，瞪着眼睛怒吼道：你他妈的怎么带的兵？你们20多个人又有狙击手，去追捕一个罪犯，竟然被人家打成了逃兵。中尉狠狠甩掉眼睛的泪水，看着那几个朝夕相处的士兵被送进救护车，他竟然忘了身为一个军人最忌讳生的，更不允许用大哥兄弟这个称呼。他嘶声叫道：那个混蛋在山里布满了地雷，他是有意一点一点把兄弟们引到了他早就设好的雷场，现在整个大山到处都是地雷，到处都是陷阱。大哥，我们这一仗被人打得好冤啊。地雷，这种只有战场上才会出现的最纯粹杀人武器，震得所有人双耳嗡嗡作响，几乎所有人都瞪圆了眼睛。一名手里拎着狙击步枪的班长也嘶声叫道：那个家伙是个老手，他的身手十分敏捷，而且不断变换假动作，他无论是行走、奔跑或者是潜伏，每一个动作的持续时间都在 0.8 秒以内，选择的位置更是刁钻，我连开了12枪，但是根本无法打中他。班长举着自己的85式狙击步枪叫：他只开了1枪，你们看到那个班长举起来的85式狙击步枪，四周不由响起一片倒抽冷气声，就连欧阳卓也眼皮不断狂跳。对方只用了1枪就打碎了这支狙击步枪上的瞄准镜。如果赵海平不是误打误撞射对这支瞄准镜，他绝对是一名最可怕的神枪手。 报告，我是第二艘小组组长段元，我们已经发现罪犯，他正在向东南方潜逃。在过花机里猛然传出一声短促的枪响，在场所有的人都屏住了呼吸，他们可以隐隐听到有人放声狂吼，报告，我的狙击步枪瞄准镜被他打碎了。第二小组组长段英伸长了脖子急忙叫道，你人怎么样，有没有受伤？还好，只是被子弹擦破了一点点皮。欧阳卓突然一把抢过上尉手中的步话机，狂吼道，小心地雷。段宁疑惑地问道，你是谁？你他妈的别管我是谁，现在立刻停止追踪，小心注意你们的脚下。话音未落，步话机就传出了一片惨叫。我的腿，火火火，我的腿着火了。段宁嘶声叫道，快点帮他把火扑灭。现场一片混乱，四五个士兵脱下身上的军装，拼命帮自己的同伴扑打大腿上的火焰，但是这些火焰却越烧越猛，那个士兵痛得不停地在地上打滚，发出一声又一声痛苦的哀嚎。段宁望着颜色绝不正常的火焰，他猛然发出一声狂叫，操他妈的，这是美代燃烧的颜色，那个混蛋在汽油里添加了煤粉啊。按住他的身体，其他兄弟快从地上抓起土盖到他腿上，快快快，再晚了我们兄弟的腿就要报废了。轰！一声轰响就在附近响起，几个武警发出痛苦的呻吟，一头栽到地上。段宁嘶声叫道，二班长，你们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情？我们有人踩到了地雷，这是一颗定向爆破地雷，我们兄弟大腿被炸伤。二班长用双手死死勒住一名士兵的大腿，叫道，快拿止血绷带来，那个混蛋在地雷里掺杂了大量的玻璃片，有个兄弟的腿部动脉被划破了。到处都是痛苦的呻吟，到处都是愤怒的嘶吼，中间还夹杂着一阵自动步枪扫射的声音，哒哒哒。几支自动步枪一起对着山林扫射，几个武警士兵扣动扳机，将弹夹里的所有子弹狂风骤雨般的倾泻出去，打得火星飞溅。几棵碗口粗的野枣树被拦腰打断，带着轰声倾泻砸到地面，溅起一片尘埃。那些士兵涨红了脸，疯狂嘶吼道，混蛋，你出来啊，你他妈的出来啊，你是不是会放地雷？你手里不是有枪吗？出来和我们决一死战啊，出来打爷爷我也是打死啊。段宁咬着牙走过去，抡起右掌对着在那几个士兵的脸上抽去，他可以一拳砸断五块青砖的手，狠狠地抽在那几个士兵脸上，发出啪啪脆响，直打的那几个士兵眼冒金星，鼻子和嘴里都渗出了血。他才怒吼道，怕死就给老子滚回家去抱孩子，别混在我们武警部队里丢人现眼。上尉 七手抢过欧阳铎手里的步话机，叫段宁，你们那里情况怎么样？立刻向我报告。有一个士兵双腿被严重烧伤，需要立刻急救治疗，还有三个兄弟被那个混蛋留下的定向爆破地雷炸伤大腿，一班长狙击步枪瞄准镜被打碎，左臂受到轻微划伤，你们立刻撤回来。不，段宁死角，我们还能作战，我留下一个班保护那四个兄弟下山，我要带领其他兄弟继续追捕那个混蛋，如果完不成任务，我他妈提着脑袋来见你。你他妈的放屁！上尉跳了脚叫，现在山上到处都是地雷，你在实战中排过地雷吗？你手中现在有排雷工具吗？立刻带上所有人回来，这是命令。欧阳铎蹲在地上小心检查着地上17具捆绑像民兵的尸体，突然唐倩，你通知一下县医院多派几辆急救车，还有向上级请求支援，请他们派遣更精锐的军队，尤其需要经验丰富的工兵。欧阳铎毫不在意地迎着上尉几乎能喷出火焰的目光，指着其中几具民兵的尸体道：“你应该庆幸你的属下现在还没一个阵亡。我明白，军人以保家卫国为宗旨，更不应该怕流血牺牲。但是，追捕一个手持武器、作战技术又如此精湛的职业级高手，你们的行为未免太鲁莽了一些。17个民兵，他们的死状各异，其中有被人直接扭断颈椎窒息而亡的，这说明赵海平拥有强大的臂力和爆发力。有的人用短刀像杀鸡一样慢慢割断颈部大动脉，全身的血液以每秒 83.3 毫升的速度向外飞溅，在短时间内失血过多死亡。这个民兵颈部伤口就像是一条用尺子卡的画出来的直线，这说明赵海平就算是在杀人的时候，他的手连颤都没颤一下。换句话来说，他就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冷血暴徒。还有一个民兵思想最惨，他是被赵海平从背后偷袭，把短刀以斜45度角刺入他的后脑勺，直接捅破了大脑，而且赵海平还顺手扭了一下刀柄，直接将这个民兵的大脑搅成了一团浆。这说明赵海平就是一台职业杀人机器。但是更多的民兵是被赵海平一枪击毙，无论是540手枪射出的手枪弹，还是850步枪射出来的子弹，打中的位置都一样，他们每一个人的眉心部位都留下了一个深深的弹孔。欧阳铎在警校学习的时候，学校里曾经请过一位野战部队侦察连连长为他们讲授特战作战基础条，当时那位连长就曾经问过大家一个问题：如果要瞬间击毙一名持戒匪徒，应该将子弹射到哪里？不是心脏。一个人心脏中弹后还能存活7到12.7秒， 这一段时间已经足够匪徒杀掉手中的人质，或者是引爆身上的炸药。也不是仅仅把目标锁定在匪徒的头部那么简单，人类的头部直径有20到25公分，但是人体只有一个地方被破坏才会照见，瞬间那就是大脑的神经反射时，它的位置处于眼睛后方，其大小不足6公分。真正的特种作战高手一旦开枪就要命中目标的双眉之间。有12个民兵被赵海平一枪击中了眉心之间，这17个民兵都是毫无反抗的被赵海平一举击杀。上尉沉默，虽然心里不愿意，但是看着眼前的17具尸体，他必须承认赵海平对自己手下的士兵留了情。在他们爬进雷场乱成一团，狙击步枪又被打坏，根本不可能做出有效反击的时候，只要赵海平愿意，他完全可以躲在一个视野辽阔的狙击点，凭借他超一流射击技术对这些缺乏实战经验的武警士兵进行毁灭性打击。欧阳卓抬起头望着在场的人，扬声问道：没有人会在身上背一大堆地雷来回乱跑，谁能告诉我为什么赵海平会有那么多地雷，竟然可以在身上设下了至少2片雷区？